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愿你带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心里可以明亮，知道你圣灵的带领，好让你所愿意充满我们的丰盛，充满我们，让我们得着从你而来的生命。奉主耶稣救命祷告，阿们。很多人都知道最近我最忙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呀？带宝宝，对不对？啊，做过爸爸妈妈的弟兄姐妹都知道，带宝宝会带来生活有特别大的改变，对不对？所谓琴棋书画诗酒花，当年一样也不差，如今出门七件事变成什么？柴米油盐酱醋茶，对不对？当然我现在就不用砍柴了，现在要喂奶，那是奶米油盐酱醋茶，对不对？我发现我每天就是花多少精力在他身上都是不够的，因为他每个反应都会让我担心他的健康。比如说喂着喂着，为什么会吐奶啊，对不对？然后吃完奶之后为什么不睡觉啊？然后为什么那么长时间没有便便啊，等等等等，对不对？那遇到自己没有见过的问题还要怎么办呢？上网查了，然后到处问人呢，对不对？哎呀，一个一个的去解决，特别的花时间。于是有一天我就想啊，你说有没有人知道有一个完美健康宝宝是怎么样的呢？就是 你不要给我那么多问题的答案，你就给我一个样板，然后告诉我说每天几点喂多少奶，每天多少次大便，什么温度，穿多少件衣服，等等等等，你就让我按照一个标准去做，行不行啊？不用那么花时间查各种问题。大家觉得有这样一个样板吗？显然没有，大家都比我聪明，对不对？每个宝宝都很不一样，很难定一个完美的标准。你做过爸爸妈妈的话，甚至会觉得我的这个问题什么有点傻，对不对？但如果我们试一下把这样的一个问题放到大概2000多年前，就是放到保罗当时的那个罗马帝国和希腊文化的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那这个问题呢，它未必是一个很可笑的问题，它甚至是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很喜欢讨论的一种问题。那比如说在希腊时期，可能喜欢读哲学的弟兄姐妹知道，当时有一个哲学家叫做柏拉图。那这个哲学家呢，他就想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很有意思？他说：“哎，你说世界上有那么多不同的树，那他们之间都没有长得一模一样的，那为什么大家都认得出他们是树呢？”你有没有这么想过这个问题？我们没有这想过这个问题，对不对？我们说别人叫他是树，他不就是树了吗？对不对？这是为什么你？
世界上各样的东西都有所谓他们的理性啊，所以我们能够叫出不同的东西的名字啊。不过可惜的是，我没有在他的著作里面读出说他有没有照顾过宝宝，有没有宝宝的理性啊，他一点都不知道，他一点都没有说过这个事情。当然我今天不是跟大家来讲带娃和哲学这么简单啊，我们讲一讲一些圣经的一些话题，好不好？那我们想想，圣经里面有没有一个所谓完美的教会的模型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其实我自己想这个问题也 想的一段时间，并且我也读过一些相关的书吧，我想去找出说，哎，如果圣经给我一个很简单的完美的教会模型啊，那我们爱的教会就很简单了，对不对？啊，我以前看过一本书，这本书叫做啊，叫做啊什么？
中文名叫做《健康教会九标志》啊。那这本书啊的名字非常吸引人，是不是？因为听起来他要告诉你九个标准啊，能够造就一个完美的教会。但如果你仔细的去读这本书，你会发现啊，他不是想这么做啊。这个作者不是在给完美教会下一个定义，他是在讲，哎，在我们现今的这样的一个处境下面，我们有些什么样的一些标志可以诊断教会的健康程度呢？那这跟带娃很像哈，其实我们没有一个完美的一个宝宝的一个模型，但我们可以根据一些标志来去诊断教会是否健康啊，宝宝是否健康，对不对啊？但我读完这本书之后，我到现在哈，对这本书的最深的一个印象，并非是它里面谈到那九个标志究竟是什么东西，而是在序言里面，这本书的作者谈到了一个东西，谈到了一句话，叫什么呢？啊，他发现其实在教会里面，其实有只要待了不少时间的人，都多多少少开始对教会会有一些不满。啊，一方面这个作者说，其实有不满很正常，是正确的，因为我们都希望一个群体可以得到改善，可以前进，对不对？但他同时又发现说啊，我们只有不满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把这些不满变成所谓的一种神圣的不满，才能够帮助教会去进步。那什么叫做神圣的不满呢？那大家听到不满都很紧张，对不对？因为我们的文化里面啊，不满都是埋怨，都是抱怨啊，都是批评，我们听到不满很紧张啊，不满怎样变得神圣呢？啊，他就说啊，其实一方面，当然我们不能很简单的满足于自己熟悉的一个教会的处境，那不能说啊，我从小就在这个教会了，我习惯在这里，我就把我的习惯当作完美，或者是说我的态度很消极啊，反正所有群体都是这样的啦，有好有不好，我们不需要积极改变什么啊，我们需要知道神的心意是让教会逐渐的成圣，所以我们对教会有一些想改进的不满是正常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不能简单的让这些不满渐渐发酵成为什么抱怨呢、苦读呢、憎恨呢，甚至是什么破坏等等。所以我们啊，发现就是说啊，我们既要有这样的一些不满啊，我们但是在遇到这些不满的时候，我们不是从这个群体里面抽身出来，而是仍然作为里面的一份子，把这些带到神面前，与这个群体一起的是什么？被神去更新。那其实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对待每个教会的态度，你也可以把它总结叫做神圣的不满。那保罗在他的每一封书信里面，他都会称呼教会的弟兄姐妹叫做什么？圣徒。那是我们在耶稣里面的身份，是一个超越的身份，对不对？但他也会很不客气，他会很直截了当的指出教会面对的问题，用一些属灵原则去帮助他们，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在今年读的以弗所书的经文里面，那你会看到保罗他对教会有两种很有意思的态度，一方面他对教会有一个非常崇高的看法。那什么叫崇高的看法？比如说一章22-23节，大家看到保罗说啊，基督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之首，充满了什么意思？这里讲 基督本身是掌管万有的，但现在教会是他的身体，神自己充满了他的身体，所以在掌管世界这件事情上，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得以参与，对不对？那这不是我们在地上的教会很简单就能看到的一个事实，对不对？你今天不觉得这个教会是在掌管万有的，对不对？这是一种属灵的目光去看待教会在基督里面的身份。那又比如说在三章十节里面，保罗曾经也说过，说那我要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的百般智慧。那这句话我发现现在也很难体会，比如说如果我现在在讲道的时候，你看见哇，有一个灵界的天使在我旁边点头说现在我得知神的百般的智慧，可能大家会觉得很可怕，对不对？那这不是一个我们人的视角平常能看到的教会的身份，而是一种什么所谓崇高的属灵视角才能看到的教会的一种身份。但我们也看到，其实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也讲了很多教会实际的问题，比如说第二章里面我们看到他会劝勉教会里面的外邦信徒和犹太信徒应当合一，第三章里面他会劝勉弟兄姐妹说啊，不要因为他被囚在监里而丧胆，还有四到六章里面他指出非常多的基督徒的具体生活指引等等等等。所以可见其实保罗并不认为以弗所教会已经很完美，甚至有一些问题保罗他的语气会很强烈的对他们做出指责等等。保罗这种基本的态度我们就可以把它总结为什么，其实这就是他对教会所产生的一种所谓神圣的不满。但不满之后我们应当做什么呢？我们不能说啊，我有不满，我的不满很神圣，然后这件事就完了，对不对？保罗有不满之后他做什么？你有不满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其实保罗他的不满比我们都多，我们知道保罗侍奉很多，属灵的洞见也很多，对不对？那他怎么让这些不满变得神圣呢？那在这一章的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保罗他的方法是什么，来到神面前什么屈膝祷告。那这里的屈膝它是一个什么象征性的一个动作，那当然啊，并非要求我们一定屈膝，那当然如果这个动作能帮助到你那是很好的。其实屈膝它的重点是什么，是要让我们放下自己的意念和自己的想法，让我们在祷告之前我们的意志先降服在神的面前，那这是所谓屈膝的这样的一个含义。那不同的人其实他的屈膝最能帮助他降服意志的方法不一样，比如说对于我来说可能动作未必能最帮助到我，但是我在祷告之前通常会在神面前唱诗歌，让那些歌词带领我的内心啊，让我的内心不是只是想什么而来到神面前祷告，而是什么，而是让我的意志先在神面前去屈膝。而在屈膝之后，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写下了一段很伟大的祷告。那这段祷告可以说是在整本新约圣经里面保罗最精彩的祷告。那他无论是在文法和在他的内容上都很复杂。以前我学希腊文的老师经常用这段祷告来告诉我说，哇，希腊文的语法有多么的厉害，有多么的复杂等等。那大家随便看看就好，我只想告诉大家这段祷告它的原文是非常精密的，但大家不用管这些是在讲什么哈，我给大家很总结 很简洁的去总结这段祷告里面的三点。那 这段祷告里面其实有三个重点。第一，保罗祷告的核心是什么呢？基督 住在他们里面。保罗祷告的具体的期待是什么呢？教会能够明白基督的爱，并且被充满。那保罗他祷告的确据第三点就是什么？神的荣耀能够成就我们的祷告，并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去成就。我们一点一点来看。第一点，为什么保罗祷告的核心是基督住在他们里面？那我们之前讲过，其实圣经没有给我们一个所谓完美的教会模型。那保罗也不是哲学家，不是柏拉图，他不觉得教会有一种所谓的完美的理型的存在啊。相反，保罗心中的完美的教会，它是一个在基督里面的教会。教会不会因为自身而多么完美，但它会因为与那位完美者相连而变得完美。那不仅是教会，其实保罗的观念里面，他认为整个受造的世界都应该与神相连。那比如说他在祷告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到，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神那里得名。那名字，什么叫得名？名字象征的是一种亲密关系。那比如说当我家宝宝他出生的时候啊，医生就问我他叫什么名字啊，那我就说他叫做 Oliver， 然后医生就写下他的名字。但医生写下他的名字是不是只写 Oliver？ 不是，写什么 Oliver Lin。 医生很自然的就把他和我的什么 family name， 我的姓给什么连在一起啊，他就什么从我得名。神的心意也是那样，万物本应当是什么从神那里得名，应当与神有一个亲密的一个关系，对不对啊？比如说到了在一章十节里面，其实保罗也提到神本来的心意也是要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什么同归于一。所以在基督里是保罗思想的核心，也是祷告的核心。他希望教会可以什么住在基督里，基督因着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心里。所以这是在一切一切的实际的需求之先。保罗看到的不是一种 很简单的实际需求，他的内心也不是被一些所谓实际的需求所驱使。他知道要解决所有的实际需求，最重要要抓回去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在基督里，是不是？那当然我们会说在基督里很抽象啊，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讲这个话，那有没有一些很实际的东西我们可以衡量？在基督里有没有一些可见的东西和我们可以去摸得着的东西呢？那接下来就要讲到保罗在这段祷告里面确实给了一个教会在基督里之后有一些很具体的期待。教会在基督里面最具体的表现是什么？爱心，是爱心。十七节里面保罗说，当基督住在你们心里，你们的爱心就是什么？有根有基。有根有基就是说它是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模范，它不是一种滥用的爱。那我们现代社会爱这个词是很容易被滥用的，因为这现在大家讲爱的时候都是说我喜欢什么它就叫做爱，它并不是有一个很具体的一个标准。但其实圣经的爱是有具体的一个标准和对象，就是基督的生命。但我们也要注意说，所谓生命它也并不是一些很简单的一条一条标准可以列出来的。比如说在这段经文里面后面也提到基督的爱，它是什么？过于 人能够测度的。但我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有一个问题了，那既然保罗要求我们要去明白基督的爱，但问题基督的爱又过于人所能测度的，那人怎么能够明白一样他过于他能测度的东西呢？他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这不是强人所难吗？对不对？那其实这里理解这里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点在于中间有一个动词，明白这个词，那它的原来的一个意思是可以被翻译为什么呢？掌握或是熟悉或是什么熟练啊。所以这个动词可以就是可以用一个什么样的形容呢？比如说我们知道就是说如果有学习过乐器的弟兄姐妹，或者你没学习过乐器，你喜欢体育运动，喜欢打球，用球拍也可以。那你在学习乐器的时候，比如说你到什么程度才叫做掌握一首歌曲呢？才叫会弹一首歌？一定要弹到什么你几乎不用怎么想就能弹出来的程度，对不对？那如果你在弹这首歌的时候你要想一想再弹出来，结果会怎么？跟不上节拍了，对不对？体育运动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比如说你拿着一个羽毛球拍打球，你什么才叫做你打得不错？就是你那个动作几乎都可以什么下意识做出来，如果你要想一想再去打，那球就什么掉到地上。其实这个明白这个动词的意思就是那样的一个意思，就它并不是说我们头脑明白就可以，它是什么？它是一个人去渐渐去操练一个动作，直至什么？我们不用怎么想，都可以自然而然的把这个动作什么做出来的这样一个过程，这叫做明白啊。而在这个动作被完成的这个过程呢，保罗在最后一句话里面就说，其实所谓人去明白一个东西的过程，就是一个被充满的这么的一个过程啊，便叫神的一切的丰盛什么充满你们，对不对啊？其实充满这个词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词语。那我们知道前两天温哥华有很漂亮的极光，对不对？他有没有去看极光啊？有些弟兄姐妹可能有，有些弟兄姐妹可能错过了。但我们再看看啦，其实左边这幅图是我从我家的窗户拍出来的极光。那右边那幅图，有人知道是在哪里吗？是在 UBC Jericho Beach 向北温拍出去的这样的一个极光，对不对？所以你会看到是说，哎，如果从我家的小窗户拍到的，哎，极光，哎，只是这样的。但如果我们在一个更加开阔的一个视野，拍到极光是这样的，但其实极光它有一个更本质的东西，其实它是什么？所谓太阳粒子风暴吧。如果你从一个宇宙的视角来看，极光是怎么样的？它是这样的一个东西。视觉不一样，我们对充满这个词语的理解就会不一样。所以其实保罗很多时候在圣经里面所讲的圣灵的充满等等，其实他并没有定出说什么等于充满，因为我们难以用我们人有限的灵魂去衡量神的无限。对于神来说，天是他的座位，地是他的脚凳，我们很难去用我们人去衡量他的充满。但我们在目前我们能够了解的视角里面，我们可能会经历一些事情。比如说我刚信主的时候，我经历圣灵的充满就是一种什么呢？内心出奇的平安，祷告蒙应允，或者在聚会的时候唱诗的时候，哇，莫名的心中的一个感动，
读经的时候有莫名的亮光等等。但我信主在长一些时间，比如说开始在教会有一些服事里面的时候，圣灵的充满又不一样。比如说在服事的时候特别的同在，甚至能够带出一些特别的能力等等，是不是？但这些都是我们在某一个阶段能够达到的生命的一个状态。可能我们从一个小窗户开始到一个海滩，但我们如果进一步的去看神的充满，我们会有不同的这样的一种看见。我们难以从一个视角就去定义何为圣灵的充满，但我自己可以肯定一件事情，就是圣灵充满教会的标志，它并非只是某一种恩赐、某一种能力。圣灵充满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志是什么呢？是我们想成长。当我们想成长，无论你做基督徒多长时间，当我们想成长的时候，当我们真诚地向神说我现在还不够，我还想认识你的时候，圣灵的充满才成为可能。当我说我已经满了的时候，圣灵的充满并不会可能。所以圣灵的充满所带来的是我们的成长和我们的被扩大，这是神所带领我们的一个方法。保罗他在祷告的一开始的时候，他提到了他凭着神的丰盛的荣耀来到神的面前来祈求。那我们来看看何为神丰盛的荣耀。如果大家对约翰福音有印象的话，约翰福音里面耶稣曾经为门徒做过一段很长很长的祷告。那在整个祷告的最后第十七章的时候，耶稣也提到过神的荣耀。那什么叫荣耀？其实荣耀这个词语我们用一个大俗话来理解，就是把好东西亮出来不隐藏，这叫做荣耀，对不对？那比如说神把他的能力、把他的恩典丰盛在我们中间什么彰显出来成就了，这叫做什么？神的荣耀。而神的荣耀是他回应我们祷告的一个确据，就是他愿意把他的恩典在我们中间彰显。所以我们祷告的确据不是说我们有多虔诚啊，我们用了什么形式啊，甚至是我昨天给教会奉献的多少，神会听我呀，都不是。祷告的一个确据是神的荣耀的这样的一个彰显所在。但我们也要留意，去到这段经文的第三章二十节里面，保罗提到神能够在教会之中所成就的会怎么样？超乎我们的所求所想。那其实这是神的荣耀回应教会的时候会产生的一个效果，就是它不是按着我们的衡量来成就，他成就的会按着他自己的心意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那我以前曾经也听说过一个关于祷告的一个教导和说法，说哎呀，是不是我们应该在神面前的祷告越具体越好。比如说那如果你要祷告你未来的配偶，你要告诉神说他长多高啊，样子怎么样啊，收入多少啊，白人还是亚洲人啊，做什么工作等等好像说你如果忘记把某个细节定好的话，哎，神就会偷工减料了然后把那东西给删掉，然后就说哎，我已经回应你祷告了你忘记跟我说了等等。但我们要知道神并不是这样回应我们祷告。如果我们说越具体越好的话，其实我们的潜台词很有可能就说，神，我知道要祷告，但是可不可以让我来做主导，你成就就行了。神并不是人所能测度的，所以祷告的果效也不是人 用知识去测度的。同样，教会的完美与否也并非是用数字去测量，当然数字也很重要，但教会的好坏有很多更加隐性的标准。在启示录里面，圣灵让使徒约翰写信给以弗所教会，同一家教会啊，他在里面曾经这么说过：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些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的假来，你也能忍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等等等等。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在很多具体的事情上，以弗所教会做得太好了，行为得体，心情侍奉，有纯正的教义等等等等。但是在保罗今天跟以弗所教会所说的这一件事情上，就是在基督的爱这一点上，以弗所教会却受到了圣灵的责备。其实这也可能是神对当代教会的一个警告。其实在一个世俗化的一个社会里面，其实我们非常依靠一些可量化的标准去运营一个机构，那我们要说策略了，我们要说成功标准等等，其实教会很容易不知不觉地去认同这些可以测度的标准。但我们想问的一个问题是，即使这些标准都能被达到之后，我们还会不会对教会有一种神圣的不满？我们会不会在很多人难以测度的事情上，特别是在爱心上，继续的追求被神的圣灵所充满呢？所以我想在今天的最后，我会这么跟大家说，那我仍然其实也是会鼓励大家去学习很多教会成长的具体的标准的，比如说健康教会九标志非常值得大家去看，比如说王乃基牧师他也写过一本给华人教会的一本，建议的一本书，叫做《到位的教会》，大家也可以在教会图书馆去找一找，这是给两文三语教会一些很具体的建议。我们也需要学习一些教会成长的隐性的标准，比如说去年国语堂的主日学，其实我们学过一本书叫什么《情绪健康的教会》，叫高 EQ 的教会等等，其实里面就讲到爱心不是一些，可以测度几件事情，而是什么人与人互动的很多的细节，特别是在什么情绪之中体验出来的，对不对？但更重要的是，我会学习保罗的祷告，我会学习祷告说我们能够明白基督的爱。这种明白不是只是我们想什么然后做什么，而是我们熟练到一个程度，我们下意识就能够在细节里面体验出来。我更加祷告的希望弟兄姐妹们，我们都可以对教会保持一种神圣的不满，我们不要满足于一个教会已经有什么传统或者是成就。那当然我们不是说要抛弃所有的宝贵的经验，而是我们不能够陷入一种传统主义里面，大家都知道16世纪，教会曾经经历过一场宗教改革。其实宗教改革当时候最重要的一种精神就是什么，我们不会把某一种教会传统简单的看成是神圣的。教会在历史之中也会犯错，也会把很多人的东西看作是神圣，以至于我们没法看到圣经更高的标准。但只有我们对准神，我们对教会保持有一种神圣的不满的时候，神的丰盛才会越来越充满教会，我们才能够与众圣徒一起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 也知道他的爱是过于什么人能够测度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话语。主，我们在我们能理解的范围里面，我们一起来学习，并恳求你的圣灵不断地在我们内心里面带领我们，以至于我们这个教会的群体能够被你自己所充满，能够被你自己所扩张，能够让我们达到一种我们自己都想象不到的，过于我们能够测度的这样的一种恩典的丰盛。愿你这样来在我们中间带领与成就。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所求，阿门。